第二章，教友传教的目的。引言：基督的救赎工程原本是关系人的得救的，却也包含着全部现实秩序的重建。因此，教会的使命不仅是将基督的讯息和他的恩宠送给人，还要以福音精神去贯彻现实事物的秩序，使它完美。所以，为完成教会这种使命，教友们便同时在教会内和世俗中，同时在精神秩序里和现实秩序里进行其宗徒事业。这两种秩序虽然彼此不同，在上主唯一的计划中，他们却是如此的密切相连。上主愿意在基督内总括整个世界，使成为在人间开始而在末日完成的新的受造物。在这两种秩序中，教友皆为信徒和公民，应当恒常的属于一个基督化的意识领导之下。传播福音与圣化人的传教工作。教会的使命在使人信仰基督，使人利用他的圣宠而得救。因此，教会及其所有成员的传教工作，首要的就是以言以行向世界宣扬基督的福音，传播他的恩宠。这种工作主要的靠着由司铎特别负担的宣讲和施行圣事的任务来完成。可是教友也有他们应当完成的一部分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要他们成为真理的合作者。也是特别在这仪式上，教友传教事业与牧灵工作相辅相成。教友有很多机会从事传播福音和圣化人的传教工作，他们以基督化生活做见证，以超性精神所行的善事，有吸引人信仰和皈依上主的力量。因为主说过，你们的光应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可是传教工作并不止于生活的见证，真正的传教必寻求机会以言语来宣扬基督，给外教人宣讲，为引领他们得到信仰，或者给信友宣讲，为教诲他们，坚强他们，鼓励他们更热忱的度生。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而且在一切人心中，圣保禄宗徒的这句话应当得到回声：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在我们这个新问题丛生流行的严重谬论，企图将宗教信仰、伦理秩序甚至人类社会本身都彻底颠覆的时代里，本届神圣会议衷心劝勉教友们，每人要依照自己的天赋和学识，按照教会的思想阐述维护基督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这一时代的问题上，更勤勉地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以基督精神革新现实秩序。上主对世界的计划是要人协力同心革新现实秩序，并恒心不懈地求其原美。构成现实秩序的一切生活和家庭的财富、文化、经济、艺术、职业、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等，以及他们的发展和进步，都不仅是人达到人生终极目的的帮助，而亦有其特殊上主所赐的价值。无论是就其本身看，或就其作为宇宙现实秩序中一部分看，都是如此。天主看了他所造的样样都很美好，他们这种自然的美好，从他们和人的关系，他们之所以受造，原是为人服役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尊严。终于上主乐于将本性界和超性界的一切都统一在耶稣基督内，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这一决定不仅为剥夺现实秩序的独立性，他本身的目的、本有的法则、本有的方法、对人的利益，而且还使他的性能和价值更为加强，同时还使他与人生的使命协调起来。 在历史过程中，现实事物的用途为严重的缺点所玷污，因为人染了原罪之后，有关真神、人性以及伦理原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于是人类的习俗和制度败坏，甚至于人的人格本身受到践踏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我们的时代里，不少人过分相信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因而陷入一种对现实事物的偶像崇拜中，变成了现实事物的奴隶，而不再是主宰。整个教会的任务是努力使人足以正确地建立现实事物秩序，并通过基督而归向上主。牧人应当明白宣布有关受造物的目的和应用事物的原则，供给伦理和精神的援助，以使现实秩序在基督内重建起来。教友应当把重整现实秩序作为自己的责任，在福音的光照及教会的思想领导下，为基督的爱所推动，直接而且果决地去从事。作为公民，他们应当以他们特有的干练和责任心去和别的公民合作，在各处，在一切事上都追求上主神国的正义。现实的秩序应当如此去革新，即在保全他本有法则的完整无损条件下，使他合乎基督化生活的更高原则，并使他适应各地区、各时代、各民族不同的情况。在应当进行的传教工作中，最卓越的一项是基督信徒的社会活动，因此神圣会议愿看到这一工作在今天推广到现实的全部领域，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爱德行动是教友传教的标志。虽一切传教活动都应当由爱德发任，由爱德汲取力量，却有若干工作依照他们的性质最适宜作为这一爱德的活泼表现。基督便曾经愿意这类工作作为他救世使命的证明。法律中最大的诫命是全心爱上主及爱近人如己。基督将这爱近人的诫命归为他所特有，并且赋予了他以新的意义。他愿意把自己和他的弟兄们一样看待，作为爱德的对象。他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了。因为他取了人性，就是与全人类结了超性的连带关系，使人类与他成为一个家庭，并将爱德作为他弟子的特征。他说，如果你们之间彼此有爱情，世人因此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教会初期在举行圣体圣言时，也接连行聚餐，为显示整个教会以爱德的锁链结合在基督的身边。教会在任何时代要人以爱德的标志来鉴别他，虽然他不放弃与他人创办事业，但他坚持爱德工作是他不能出让的义务和权利。于是连续贫困疾病以及消除人类各种困苦的慈善互助事业，教会都视为极高的荣誉。在交通工具日趋便利迅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日渐缩短，全球居民宛如成为一个家庭的时代，这类行动和事业虽更为迫切，更为普遍。在今天，爱德行为能够也应当包括任何人及一切的需要。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人缺少饮食、衣服、房屋、医药、工作、教育，或者缺少为度一个真正人的生活必须的方法，为灾难或为疾病所苦，受流徒或监禁的痛苦，基督的爱德便应去那里寻获他们，加以安慰他们，援助他们。这一责任首先应由每个富裕的个人和民族负担起来。为了使爱德实践不受任何非议，而显示其真面目，亦在近人身上看到依照上主而造成的肖像，也看到基督， 无论给贫困的人什么东西，都是给他。要尊重接受援助者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意向的纯洁不可为自私或统治的欲望所玷污。首先要满足正义的要求，因正义应付给的东西，不可作为爱德的恩物去给。不仅要消除灾祸的结果，也要消除灾祸的根由。援助的方法要使接受者渐渐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而能自给自足。教友因此经重视，并尽力支持慈善事业和社会辅导工作，无论其为私人的或是国家的，连国际性的也包括在内。在这世上和一切有善意的人合作，借以有效地支援每一个遭受困苦的个人和民族。